这里是巴黎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25年5月5日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港台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日中韩与东盟发表联合声明，确认多边自贸的承诺。德国联邦议会纪念二战结束80周年，俄罗斯外交官不受欢迎。马克龙会晤冯德莱恩，呼吁外国科研人员选择来欧洲。也门胡塞武装欲对以色列实施全面空中封锁。特朗普称，万与中国达成公平的贸易协议，在某个时候会降低对华关税。特朗普称，若6月19日前未达成交易，将延长 TikTok 不卖就禁法律的最后期限。特朗普称，拟对所有外国制作电影征收 100% 关税。以色列内阁批准扩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欧盟防务专员称，若特朗普未能说服普京实现和平，欧洲应大幅增加对乌军事支持。德国新联合政府周二上台，防长皮斯托留斯留任。巴基斯坦再次试射导弹，总理谢里夫推迟出访马来西亚。日印两国防长举行会谈，试验深化双方的防务合作。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日中韩与东盟发表联合声明，确认多边自由贸易的承诺。今天我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为你带来的报道。
当地时间5月4日，日本、中国、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联盟在意大利米兰举行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并通过了一项联合声明，重申致力于自由和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承诺。声明指出，尽管地区经济正稳步增长，但前景仍受到不确定性加剧的影响，保护主义的加剧将导致经济分裂，并对整个地区的贸易和投资造成影响。声明还强调，提升长期的韧性是优先课题。此外，声明确认了以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重要性，并表示将促进亚洲区域内贸易和投资的扩大。会议是配合亚洲开发银行年会于当日在当地开幕举行的，日本财务大臣加藤胜信、日本银行副行长冰见野良三参加了会议。加藤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关于美国的关税措施，与会各方从各自立场出发做了相关发言。他还介绍说，日本正在强烈要求美国重新审视一系列关税措施，并与美国展开协商。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德国联邦议会纪念二战结束80周年，俄罗斯外交官不受欢迎。今天我台驻柏林特约记者丹兰为您带来的报道。
据德国电视二台报道，德国联邦议院将于5月8日纪念二战结束80周年，乌克兰大使和各国外交官将受邀参加纪念活动，但今年的纪念仪式上，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外交官却不受欢迎。一位前联邦议院议长对此做法提出质疑。德国外交部建议不要发出邀请，联邦外交部为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准备的一份保密的书面行动建议中指出，不邀请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代表参加纪念活动。莫斯科外交官也不得在5月8日联邦议院举行的纪念会上列席旁听。如果俄罗斯或白俄罗斯代表在德国国内 活动中未经宣布就出现，机构可以自行决定并酌情行使驱逐权。但真的有必要做出如此广泛和有约束力的要求吗？基民蒙吉前联邦议院议长拉莫特向德国电视二台表示，我对此并不确定，举办者对事态的把握至少应与国家当局的指示一样有帮助。拉莫特承认负责人必须考虑到其他客人，尤其是受到俄罗斯侵略战争影响的乌克兰人，很难想象与现在的侵略者一起纪念二战结束。但另一方面，毫无疑问，无论目前事态如何发展，战争受害者都有权得到尊重。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马克龙会晤冯德莱恩，呼吁外国科研人员选择来欧洲。请听台记者瑞迪为你带来的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4月中旬倡议发起这次讨论会，主要是因应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种种措施在美国科研领域引发的冲击，也同时在传统的美欧跨大西洋合作出现裂痕之际，加强欧洲在科学领域的自主性。法新社5日引述法国总统府的消息指出，这样做的目的是在学术自由出现倒退或受到威胁的当下，展现欧洲大陆的吸引力。马克龙的一名顾问向法新社表示，学术自由在美国受到威胁之际，也是捍卫欧洲的战略利益，提出一种普世愿景的机会。法新社从爱丽舍宫获得的消息显示，美国退出许多合作伙伴项目有可能对欧洲安全造成影响，尤其是在公共卫生追踪以及气候议题相关的大型合作项目上。因此这次讨论会主要分两个主题，一是讨论如何坚持学术自由，让科研成果成为全球共享的公共资源，二是讨论如何具体的减少欧洲在研究领域的依赖，如何在资金规模、创新以及科研架构等方面调整战略。参加会议的有欧洲高等院校负责人，也有欧盟委员会相关专员以及一些国家的科研部长。马克龙和冯德莱恩将在讨论会结束时发表讲话，呼吁全球科研人员选择来欧洲，因此会议有可能会提出吸引外国研究人员的经济激励措施。这次选择欧洲讨论会并不以欧洲联盟成员为界。法新社引述来自总统府的消息指出，会议也邀请了英国、瑞士、挪威等国的代表与会。讨论会之后，法国政府科研部长也邀请欧洲同行在科技部开会，还会与欧洲高等院校校长以及欧洲重要的研究机构负责人会谈。
也门胡塞武装欲对以色列实施全面空中封锁。金头台记者阿娃为你带来的报道。
也门胡塞武装周日晚间宣布，他们打算对以色列实施全面空中封锁，特别针对以色列的机场，目的是报复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周日，从也门发射的一枚导弹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附近，胡塞武装声称对此次袭击负责。近几周，胡塞武装加大了对以色列的袭击力度。胡塞武装是一支由伊朗支持的什叶派叛军组织，控制着也门的大部分地区。2023年11月，胡塞武装开始袭击以色列和红海上的船只，声称他们的行动是为了声援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自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以来，加沙地带一直处于以色列的炮火之下。今年3月中旬以来，胡塞武装也一直是美国大规模空袭的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日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拍摄的一段视频中承诺，将对胡塞武装的攻势做出回应。除去去年无人机袭击特拉维夫之外，来自也门的大多数袭击都被以色列导弹防御系统拦截。周日的导弹是自3月份以来发射的一系列导弹中唯一一枚没有被拦截住的。去年成立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负责处理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上的行动。该中心发出警告称，目前胡塞武装的目标是以色列机场，并明确指出本古里安机场将成为首要目标。 警告邮件还已发送给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和联合国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电子邮件中写道，胡塞武装呼吁所有国际航空公司认真对待这份声明，并取消所有飞往以色列这个罪恶敌人的机场的航班，以保护飞机和乘客的安全。
特朗普称望与中国达成公平的贸易协议，在某个时候会降低对华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日表示，美方正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就贸易协议进行会谈，他与中国的主要优先事项是确保达成一项公平的贸易协议。特朗普当天在总统专机上告诉记者，本周没有计划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但美中两国官员正就不同的事情进行交谈。他补充说，美方正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进行贸易谈判，并强调正寻求一项公平协议，重申中国多年来一直在坑我们的说法。当被问及本周是否会宣布任何贸易协定时，特朗普说，很有可能，但没有透露细节。此外，特朗普在周日播出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节目的专访中表示，愿意在某个时候降低对华关税，因为现在征税太高，美中之间基本上已停止了相互之间的商业往来。当被问到美国第一季度经济出现萎缩，您整周都在说这是拜登总统的经济，现在是您的经济吗时，特朗普向 NBC 表示，我们征收了 145% 的关税，没人听说过这种事，我们加征这么高的关税，实际上就是切断了贸易关系，这没关系，我们已经突然停止对华贸易，这意味着我们没有损失，你知道我们损失了$10,000,000,000到中国，$10,000,000,000，这意味着当我们突然停止时，我们不会损失$10,000,000,000，因为我们现在不与他们做生意，他们想达成协议，他们非常想达成协议，我们拭目以待，看看结果如何，但这必须是一笔公平的协议。当被追问，所以您不准备放弃对华征收关税，以让他们坐到谈判桌前时，特朗普反问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当被问到是否愿意降低对华关税时，特朗普说，在某个时候我会降低他们，因为否则你永远没法和中国做生意，他们非常想做生意，听着，他们的经济状况真的很糟糕，他们的经济正在崩溃。特朗普称，若6月19日前未达成交易，将延长 TikTok 不卖就禁的最后期限。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五在受访时表示，如果届时仍未达成交易，将延长字节跳动剥离 TikTok 在美资产的6月19日的最后期限。周五在佛罗里达州录制的专访中，特朗普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说，我希望看到交易达成，我内心对 TikTok 有块小甜区，因为你知道，我以36%的优势赢得了年轻人的支持，这可是个很大的优势，从来没有哪个共和党人赢得过年轻人的支持，而我以36%的优势赢得支持，而且我专注于 TikTok, 所以也许我不应该这样说，但我心里对 TikTok 还是有点温暖的。特朗普还在采访中说，我们确实有一项交易，我们有一批买家，都是实力雄厚的买家，他们会付一大笔钱，这对我们来说是好事，对中国来说也是好事，我认为这会非常好，但由于我现在的关税实际上切断了中国与美国的联系，而且关税很高，他们无法与美国做太多生意，但如果我们与中方达成协议，我相信这会成为一个议题，而且是一个非常容易解决的议题。特朗普称，你对所有外国制作电影征收100%的关税。以色列内阁批准扩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欧盟防务专员称，若特朗普未能说服普京实现和平，欧洲应大幅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德国新联合政府周二上台，防长皮斯托留斯得以留任。日印防长举行会谈，誓言深化两国的防务合作。巴基斯坦再次试射导弹，总理谢里夫推迟出访马来西亚。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5月5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由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罗马尼亚时隔五个月后重新举行的总统选举，虽然候选人不尽相同，但结果并未改变。根据目前基本结束的检票结果，极右翼政党候选人罗马尼亚人团结联盟党主席乔治·西米翁以超过 40% 的支持率遥遥领先于其他对手，将在5月18日的第二轮投票中与立场亲欧洲的独立候选人布加勒斯特市长尼库·绍尔·达恩对决。两人在首轮投票中的得票率虽然差距甚大，但观察人士都认为谁能在第二轮选举中最后胜出尚难预料，但其结果不仅对罗马尼亚未来的政治走向，也对于已经面对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压力的欧洲来说至关重要。将在5月18日对决的两位候选人可以说首先是对罗马尼亚作为欧洲联盟成员是继续亲欧洲立场还是走向欧洲怀疑论的再次选择。不仅仅是两位候选人在对待欧洲联盟议题上的立场不同，而且代表极端民族主义立场的罗马尼亚人团结联盟党主席乔治·西米翁在5月4日的首轮投票中以超过 40% 的支持率遥遥领先于其他对手，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欧洲联盟的一种挑战。罗马尼亚总统选举原本定于去年11月底举行首轮投票，但是原本在罗马尼亚政坛几乎名不见经传，不久前还只有 1% 的支持率的无党籍候选人卡林·乔治斯库在首轮投票中领先一众参选者。欧洲联盟以及罗马尼亚当局认为代表极右翼势力有立场亲俄的卡林·乔治斯库是受益于俄罗斯通过 TikTok 平台的舆论支持才得以胜出。罗马尼亚宪法法院在第二轮投票开始前两天宣布首轮投票结果无效，于是才有了今年5月重新组织的总统选举。但是去年11月底的总统选举首轮投票被宣布无效，在罗马尼亚舆论中引发震惊，欧洲联盟甚少支持这样的决定，卡林·乔治斯库的支持者更是愤愤不平。特朗普政府中的要员伊隆·马斯克自上任以来就频频对欧洲的极右翼势力鼓劲助威，副总统万斯2月中旬在慕尼黑参加安全会议时也就此指责这是欧洲民主的倒退。可以说取消去年首次投票结果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部分罗马尼亚选民的选择，尤其是在罗马尼亚选民普遍有一种对传统政党的排斥的背景之下。昨晚在首轮投票中胜出的乔治·西米翁同样是罗马尼亚极右翼势力的代表，虽然他与卡林·乔治斯库并未正式结盟，但两人立场相近，他也在选举中承诺倘若他当选会重新启用卡林·乔治斯库。乔治·西米翁是罗马尼亚持欧洲怀疑论的政治人物，他不断指责所谓布鲁塞尔的官僚机构。4日晚间，乔治·西米翁在得知自己在出口民调中领先时发表讲话，认为这更是罗马尼亚尊严的胜利，是那些仍然认为罗马尼亚是一个自由的受人尊敬的主权所有的国家的胜利。布加勒斯特国立政治与行政学院政治系负责人接受本台法语部采访时指出，这次选举是东欧共产主义阵营解体之后罗马尼亚最重要的一次总统选举，它关系着罗马尼亚近百年走向欧洲的道路的未来方向。应该说两位候选人谁会在5月18日的第二轮角逐中胜出，对于因乌克兰危机而面对安全挑战又因特朗普重返白宫面对跨大西洋安全同盟削弱挑战的欧洲联盟说意义也非比寻常。美欧安全同盟因特朗普回朝而受到冲击，使得俄罗斯对欧洲安全构成的威胁更加具体，而罗马尼亚与乌克兰交界，虽然极右翼政党候选人乔治·西米翁并不像他的前任卡林·乔治斯库那样 宣示亲俄罗斯的立场，但是他也反对罗马尼亚继续支持乌克兰。倘若他当选，这将意味着欧盟内部又多出一支极右翼势力主政的国家。罗马尼亚与匈牙利以及斯洛伐克三国的立场会令欧盟支持乌克兰的立场面对更多来自内部的质疑，也令本已经因为特朗普上任而处境被动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又多出一个反对继续支持乌克兰的声音。不过分析人士目前都难以预测两位立场截然相反的候选人谁会在第二轮角逐中胜出。不少观察人士认为，乔治·西米翁虽然在首轮投票中遥遥领先，但并没有太多的可以争取的支持。罗马尼亚政坛的亲欧派力量虽然不在少数，却极为分裂，难以团结一致，而这种分裂恐怕会成为极右翼政党的可乘之机。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法国报纸摘要。
大家好，欢迎收听5月5号的法国报纸摘要。回声报的资深经济主编 Jean-Marc Vidori 发表《前进的中国与停滞的中国》的社评文章，阐述他对习近平治下的中国的看法。这篇文章以中国似乎注定要放缓增长作为破题写道，在美国征收关税前夕，中国出口虽然增加，但从今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率可能将持续低于 5%， 比15年前少了一半。然而与此同时，中国也在某些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例如人工智能领域 DeepSeek 的推出引发斯普特尼克效应，在电动汽车领域已经领先，设备自造业上也即将突破。那么真相究竟在哪里？答案是两者皆有，中国既有停滞不前的一面，也有蓬勃发展的一面。尽管中国的生产增长速度依然令欧洲国家羡慕，但其积累的巨大失衡已经无法承受，这体现在过去不到十年间，总债务从 GDP 的 200% 飙升到 300%。 中国原来的增长模式已经失效，在近半个世纪前，中国通过大规模发展出口仿效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模式。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打破了这一势头，为了挽救增长，中国领导人鼓励家庭和地方政府投资，到2010年代中期，广义房地产行业占 GDP 的比重接近1/3，这是任何西方国家从未达到的水平。为了遏制疯狂的投机行为，当局收紧了信贷，但未能阻止开发商建造大量无人购买的住宅。新冠疫情期间，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大规模破产和地方债务危机，中国不得不寻找新的增长动力。在无奈之下，北京要求企业重新依赖投资和出口，就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结果是企业累积了大量产能过剩，而出口在2024年占据了近1/3的增长，创下了1000亿美元的创纪录顺差。欧洲开始保护自身，美国也发起了激烈的贸易战，中国将不得不再次寻找新的增长动力。虽然消费是一个明显的选择，但中国在过去15年中始终未能真正启动这一引擎。中国人坚持积累巨额储蓄，据文章认为原因有两个。首先，中国人几乎没有社会保障，因此几乎没有退休金。其次，他们希望保护自己的财富，因为房地产价格严重下跌，侵蚀了他们的资产。由于缺乏强大的增长动力，中国的经济已经停止接近美国的生产水平，未来将以比过去40年更为温和的速度运行。如此一来，促使政府转向 更具政治性和民族主义色彩的话语。在微观经济层面，中国有理由感到自豪，虽然中国失去了增长模式，但它已经成为一个创新模式典范，这是十年前西方人难以想象的。当时北京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目前中国是太阳能板电池、智能手机和电动汽车出口的绝对领导者，它在印刷电路、医学影像、风力发电机和工业机器人的领域也表现出色。此外，在航空领域的进步也超出预期。欧盟驻华商会对2015年确定的十大优先目标进行了总结，指出中国的工业自动化水平现已超过任何欧洲国家，这一崛起依赖于政府的大力支持、巨大的研发以及大量的工程师培养。中国正在为未来两大变革做准备，那就是数字化，尤其是人工智能和可再生能源。尽管这些领域在中国的生产中占比仍然较小，尚不足以拯救宏观经济，但它们代表了未来。然而，美国专注于国防和安全问题的兰德咨询研究员迪皮波警告说，西方决策者不应犯下认为中国处于困境的错误，也不应对中国在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缩小差距或取得突破感到惊讶。文章结尾说，中国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转折点，宏观经济模式已经失效，但创新实力却在快速崛起，这种悖论性发展将决定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未来地位，也将深刻影响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重塑。以上是由夏蓉选播的法国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本台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主持的东京专栏。
对美关税谈判，日本有什么新筹码？目前围绕日美关税谈判，日美之间呈现对立局面。在第二轮日美部长级谈判中，美方表示谈判的主要对象是对等关税，不包括汽车以及钢铁和铝制品。对此，日本首相石破茂表示绝对不能接受。那么现在日本有哪些谈判新筹码呢？首先是日本是持有美国国债最多的国家。在5月2日的东京电视台节目中，日本财务大臣加藤胜信被问及日本政府是否会明确表示不会轻易抛售所持有的美国国债，加藤表示，在谈判中将可能成为筹码的事物全都摆上桌面讨论是理所当然的。加藤没有像先前自民党政策调查会会长小野寺五典那样明确表示日本应不会抛售美国国债报复特朗普关税。加藤明确指出，美国国债也是日美关税谈判中的一个筹码。据美国财政部门统计，截止二月，日本持有 1.1259 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是最大的美国国债持有国。1997年，时任日本首相的桥本龙太郎在哥伦比亚大学讲演后的问答环节中，曾半开玩笑地表示，有时候会有想卖掉美国国债的冲动。此言一出， 纽约道琼斯指数大跌192美元，创下自1987年黑色星期一以来的最大跌幅。有人认为，如果日本真卖掉美国国债，会被视为向美国宣战。日本政府也正在考虑如何削减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首先是考虑扩大从美国进口大米。政府内有方案提议，在日本的最低市场准入免关税进口额度中，为美国设置约6万吨的大米特别配额。在对美关税谈判中，日本政府内部也出现了扩大进口美国产玉米等的讨论。第三，就是美国在与日本的关税谈判中提出希望日本在美国的造船方面给予合作。特朗普总统在3月的施政方针讲演中表示，将为加强国防产业基础而恢复造船业，他还签署了以对抗中国为目的重建美国造船能力的总统令。中国在造船能力方面遥遥领先，美国对此越来越感到危机。因此，日本方面正在讨论在破冰船等造船技术上对美国提供协助的构想。总之，日本现在的谈判基本方针已定，那就是绝不接受美国的汽车零件、钢铁和铝的个别种类产品的附加关税，也不能接受美国的所谓对等关税，但是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减少美国对日贸易逆差，综合性的一揽子解决特朗普关税问题。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罗拉主持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电信巨头华为正在深圳建设一条先进的芯片生产线，近期进一步加大开发和生产高端芯片力度，也引发该领域的重要企业英伟达的担忧。根据英国金融时报获得的卫星图片显示，华为这家中国电信巨头正在深圳的一个地点建设一条先进的芯片生产线，作为其半导体设施网络的一个部分，旨在打破中国对外国芯片的技术依赖。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消息称，华为是在深圳观澜三处制造工厂的主要推动者，这里也是华为总部南方城市的所在地。其中两家由芯片设备制造商新凯莱和储存芯片制造商升威旭运营，而且自2022年以来工厂得到快速发展，就是华为在国内开发人工智能供应链的各个环节，从打造晶圆制造设备到模型构建。不过华为否认与这家初创公司有任何关联。分析指出，这些投资表明中国的华为有能力与该领域的领先企业英伟达抗衡。几天前，华尔街日报也披露，华为如今设计人工智能、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已经开始向没有英伟达芯片的中国客户提供华为生产的芯片。 鉴于美国前任总统拜登和现任总统特朗普政府继续对华为出口施加限制，华为也加大国内开发高端芯片研发力度。在英伟达最近的一份报告中显示，因为英伟达公司现在需要获得许可证才能向中国和其他五个国家出售其部分产品，这使得该公司第一季度损失了55亿美元的收入。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华盛顿削弱中国芯片产业的努力并没有取到预期的效果，恰恰相反，华为正开始向国内人工智能供应链的各个环节扩张。三月初，专业网站 TechnoPower Up 报道显示，华为集团的一个实验室正在测试一种极紫外线光刻工艺替代方案。荷兰的阿斯麦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掌握这种工艺的公司。这家荷兰公司目前是少数几家能够制造人工智能处理器，包括英伟达处理器的代工厂，也是台积电的唯一供应商。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对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实力迅速增长非常担忧。几天前，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与英伟达高管们举行了一场闭门会议，会上重点讨论了华为等在人工智能芯片领域的进展。随后在与媒体的短暂会面中，英伟达的总裁呼吁特朗普政府改变美国向世界其他国家出口人工智能技术的相关规定，因为美国对芯片出口限制可能反而令华为等在人工智能领域迅速崛起，填补英伟达留下的市场空白，甚至可能在全球范围内提升市场份额。黄仁勋还强调，中国正在成为科技领域的一个强大对手，并特别提到了华为。他认为中国并不落后于我们，中国在我们前面吗？中国紧跟在我们的后面，与我们非常接近。在四月份，英伟达为了符合特朗普政府对高端芯片出口限制，停止其此前为中国市场设计的 H20 芯片，也由于中国大力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对芯片的需要也在持续增长。分析认为，当美国认为自己凭借 OpenAI 等和谷歌大型语言模型占领该领域的主导地位时，中国却在今年年初发布了新的 DeepSeek 模型，令所有人大吃一惊。中国政府在2015年制定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所设想的技术自主是有可能实现的，而且在科技领域迅速发展。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中国高科技巨头华为加大开发芯片力度，引发英伟达的担忧。感谢各位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阿曼婷主持的国际纵横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4月22号发生恐怖袭击，造成26名游客死亡之后，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敌对的兄弟邻国再次处于战争的边缘。新德里指责巴基斯坦政府及其情报机构三军情报局策划了最近的袭击事件，并对巴基斯坦实施了一系列外交和领事制裁。印度还暂停了一项已经有60年历史的共享印度河水资源的条约。印度政府还威胁要对巴基斯坦领土上的目标进行军事打击，以阻止未来再次发生类似的袭击事件。伊斯兰堡则否认参与了克什米尔袭击事件，并呼吁进行中立调查以确定责任。针对印度的制裁，巴基斯坦也宣布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暂停现有的条约、驱逐外交官以及取消印度公民的签证等等。 印度和巴基斯坦是邻国，且都拥有核武器。印度和巴基斯坦是英国殖民统治1947年撤离印度后分治的结果。两国曾经多次交战，关系错综复杂，紧张局势不断，袭击频发，战火不停。过去一周，印度和巴基斯坦士兵在克什米尔两国边境每日交火，国际社会担心紧张局势可能升级为核战争。在本次国际纵横节目，我们从五点回顾印巴争端的起源和原因。第一点是分治留下的疤痕太深。印度和巴基斯坦争端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47年，当时这两个国家在经历了两个世纪的英国殖民统治后获得了独立。穆斯林人担心被人口占多数的印度教徒所淹没，因此向即将离任的英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将南亚大陆划分为印度教徒占多数的印度和穆斯林占多数的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则又由西巴基斯坦和东巴基斯坦组成，东巴基斯坦后来成了现在的孟加拉国。这一分割带来了很多的暴力，导致1500万人流落街头。这一分割还引发了骚乱和屠杀，造成超过100万人丧生。分治的暴力在印巴两国的集体心理上留下了深深的疤痕。第二点是克什米尔冲突。自独立以来，克什米尔问题一直在印巴敌对关系中处于核心的位置。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位于西北边境的克什米尔是英国管辖下的600个公国之一，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从逻辑上来讲，由于克什米尔人口以穆斯林为主，因此克什米尔应该被并入巴基斯坦。但是当时统治克什米尔的印度教统治者却宁愿加入世俗的印度，也不愿加入巴基斯坦伊斯兰国，这给两国关系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声称对克什米尔拥有主权，克什米尔引发了两国之间的三次战争。第一次战争爆发于1947年秋天，即印巴两国刚刚独立之后。1949年，在联合国的主持下，两国停火。联合国的决议规定要通过全民公投来决定克什米尔的未来。但是由于缺乏所要求的组织投票的条件，最终不了了之。1949年在印巴停火后，双方当时在克什米尔的控制沿线将克什米尔地区一分为二。巴基斯坦占领的阿扎德克什米尔要小一些，大约是其领土的 37%。而印度统治的查摩和克什米尔邦要大一些，大约是其领土的 63%。两国在1965年和1999年又爆发了两次战争，但都没有能够改变现状。印度和巴基斯坦都试图获得对整个克什米尔地区的主权。第三点是孟加拉国解放战争。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巴基斯坦就指责印度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在其东部地区煽动骚乱。1971年，一场内战爆发，东巴基斯坦的讲孟加拉语的民众与巴基斯坦政府对抗。这场冲突最终以印度军队的介入和孟加拉国于1971年12月16号诞生而告终。 这场战争导致300万人丧生，巴基斯坦人难以忘记印度在帮助孟加拉国摆脱巴基斯坦统治上所发挥的作用，希望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复仇。第四点是跨境恐怖主义。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由于印度于1974年首次进行了核试验，南亚的安全问题在性质上发生了变化。20年后，巴基斯坦也实现了核威慑，并在非常规军事能力上与印度旗鼓相当，这让这一地区的安全局势格外紧张。结果，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担心战争可能会滑向危及自身生存的核战争，因此战争被恐怖主义行为取代，深受其害的则是克什米尔地区。自1989年以来，克什米尔就多次发生针对军人和平民的袭击，不是分离分子要求独立，就是要求克什米尔并入巴基斯坦。印度指责巴基斯坦情报部门在巴基斯坦领土上资助和训练恐怖分子，然后派遣他们前往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实施自杀式袭击。印度其他地区也未能幸免于恐怖主义的袭击，最著名的例子包括2001年印度议会大厦遭遇袭击，以及2008年孟买发生造成166人死亡的系列恐怖袭击。这些袭击被认定为是由巴基斯坦境内的恐怖组织所为，并导致两国的对话进程长期中断。显然，今年4月22号在克什米尔发生的针对游客的袭击事件也是同样的逻辑。第五点是印度教政党印度人民党现在新德里上台执政。2014年，一个仇外的、尤其仇视穆斯林少数群体的印度教政党印度人民党在新德里上台，成为印巴关系的转折点。印度教政府在执政期间加强了针对穆斯林的攻击，加剧了邻国巴基斯坦的担忧。2019年，就在印度议会选举的前夕，一场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至少40名印度士兵死亡，两国险些再次爆发冲突。巴基斯坦境内的武装组织穆罕默德军声称对此负责，印度则对巴基斯坦境内发动空袭。随后，当选连任的极端民族主义总理莫迪一纸诏书宣布废除查谟和克什米尔邦享有的半自治权。可是这一半自治权是印度宪法赋予的。伊斯兰堡强烈谴责这一决定，说这是旨在将克什米尔完全纳入印度的行政和政治体制。对于巴基斯坦来说，印度的这一举动离联合国的通过全民公投让克什米尔人决定自己地位的决议越来越远。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纵横节目，主题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争端不断的根源和原因。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娃主持的法国生活。
各位听友好，在扰乱了2022年圣诞节假期和24年2月春假之后，法国的两家工会再次呼吁铁路工人在乘客出行非常敏感的5月8号长周末期间举行罢工。罢工是法国铁路工人经常挂在嘴边的，却让法国人，尤其是巴黎人 感到愤怒。每逢节假日或是长周末的来临，法国国营铁路公司的员工往往就会举行罢工。五月上旬二战纪念日五月八号的长周末的出行和返回将受到持续一周的罢工影响。法国总工会铁路分工会呼吁司机和车上的查票员从本周一到周三放下工作背包，南部铁路工会则呼吁司机从本周二开始停止工作。查票员在5月9号、10号、11号举行罢工，其后果就是不可避免的取消列车车次，乘客被留在始发地的站台上。更何况专门分享职业专业知识和周边信息的网络上的 CNA 集体在他的脸书页面上召集了三分之一的查票员，也将和南部铁道工会在相同的日期参加此次罢工运动。因此，尽管法国国家铁路公司的客运部周日承诺说本周的班次将尽可能的正常，但从周一开始，铁路交通将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法国交通用户协会联合会的主席感叹说，法国数百万乘客再一次发现自己被一年一度的罢工事件所困扰，出行将从开始的一波三折直到最后一个的车次取消的公告，希望的破灭和无奈。本周的罢工让人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2019年的圣诞节、22年的圣诞节、22年2月和24年2月每次假期出发都因铁路员工的罢工而变得让人头痛不已。历史悠久的法铁集团的员工几天前就已经决定在五月举行罢工。十天前，法铁管理层和工会之间没有进行最后的谈判来避免这次罢工。上周三，法铁首席执行官在致全体员工的内部信息中已经对这次罢工的影响表达了强烈不满，称罢工将严重损害法国国铁的形象，抨击法国国铁的风潮即将再次袭来。继意大利国铁开通巴黎里昂高铁车次以及即将开通的巴黎里昂马赛高铁车次之后，其他竞争对手也计划在法国推出高铁线路。然而法铁客运部负责人在四月份时仍相信可以避免这次罢工，这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基本满足了愤怒的查票员们提出的要求。首先，在关于工作条件的问题上，部分员工认为自己的工作日和休息日之间时间安排没有足够的透明度。客运部则强调说，从现在开始，员工将拥有未来六个月的工作安排日程表，而不是迄今为止的三个月。网络 CNA 集体认为这还不够，即使有了新的工作日程安排软件，日程安排总是在最后一刻被不断更改，这使得员工的家庭和社交生活会变得非常复杂，尽管已经在晚上和周末工作了。在这方面，法铁管理层没有袖手旁观，就此问题启动了一项审计工作，结果将在九月份公布。此外，公司还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对这个日程调度管理工具进行改进，但还是希望从整体上看待这一现象。客运部解释说，查票员100天的工作安排中有67天没有任何变动，30天在提前一个月以上通知的情况下有变动，还有3天的临时变动是因为意外情况的出现，如天气、车辆故障等原因，在最后一刻做出改变。此外，在薪酬方面，工会也提出了一长串要求，客运部拒绝了这些要求。尽管在年度劳资谈判时，公司同意在2025年给员工加薪 2.2%， 但不可能开始新的薪资谈判。列车查票员的这种过度要价的行为，或许可以用他们在发起的前几次罢工中取得的成功作为解释。 费加罗报指出，每次罢工，法铁集团中这个被宠坏了的一群员工都会有所收获，因为他确实有能力制造麻烦，造成伤害。两周前，交通部长强调说，查票员并不是公司里待遇最差的人，在过去的三年里，他们的工资增长了 17% 至 18%。 为了结束这种在交通高峰期进行罢工，迫使集团让步的恶性循环，一些人建议规范公交部门的罢工权，并禁止在节假日、长周末等敏感日期进行罢工。这是交通部长担任参议员期间就支持的做法，他曾支持中间派提出的法案，该法案规定一年中有30天禁止罢工。法案24年4月在参议院通过，但从未在国民议会进行审议。交通部长的亲信表示，一旦罢工结束，我们将从中吸取教训，做出改进。然而，当政府在议会中不占绝对多数的情况下，交通部长不太可能着手处理这份非常棘手的法案。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生活。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感谢哈亚娜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海飞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里，欢迎您收听由杨梅主持的环保天地、瑞迪主持的公民论坛，还有艾娃主持的科技时空三个专栏节目。接下来我们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日中韩与东盟发表联合声明，确认多边自由贸易的承诺。德国联邦议会纪念二战结束80周年，俄罗斯外交官不受欢迎。马克龙会晤冯德莱恩，呼吁外国科研人员选择来欧洲。也门胡塞武装欲对以色列实施全面空中封锁。特朗普表示希望与中国达成公平的贸易协议，在某个时候会降低对华关税。特朗普称若6月19日前未能达成交易，将延长 TikTok无卖就禁的最后期限。特朗普称拟对所有外国制作电影征收 100% 的关税。以色列内阁批准扩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欧盟防务专员认为，若特朗普未能说服普京实现和平，应大幅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德国新联合政府周二上台，防长皮斯托留斯留任。巴基斯坦再次试射导弹，总理谢里夫推迟出访马来西亚。日印两国防长举行会谈，誓言深化两国防务合作。海飞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5月5日对亚洲地区第二次华语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接下来是我们的歌曲欣赏节目时间，我们为您选播了由 Duray 演唱的歌曲 Landy。 本次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 Hayan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忠实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我们的亚洲地区的第一次中文广播。最后我们在这里要祝亚洲听友晚安，明天再会。
Je pourrais fuck avec toi du lundi au lundi. C'est normal, t'es mal à taille du couloir. Je pourrais te faire l'amour du lundi au lundi. Comme un 8 à 7, pas de problème, je fais le boulot. J'ai besoin d'une raquille qui vit la nuit, qui m'appelle papy. Des boulots comme Notre-Dame, ça sent Amsterdam dans ta cage de scolieux.
Un peu assumé les rats. 1, 2, 3, 4, 5. Fais voir des rouges, des bleus, de fierté, de pas peur, mais je suis sûr qu'elle ne voit pas que moi. Moi, ses voisins se plaignent de ta page nocturne. Alors ça nous arrive de le faire dans sa voiture. Billie Jean comme Mike, elle veut qu'on se capte à 3 comme Mike. Elle veut me mettre KO comme Mike. Un coup c'est blanc, un coup c'est noir comme Mike. Elle dit que je fais du son de bar. Hello.
dehors et pop ma shit. À la pause des sons, je prends ma casquette. Ok, ok.
Je pourrais fuck avec toi du lundi au lundi. C'est normal de moi la taille du cou. Je pourrais te faire l'amour du lundi au lundi. Comme un 8 à 7, pas de problème chez le boulot. J'ai besoin d'une rapide qui est là. Ça sent Amsterdam, le plaquage de Stralieux. Elle aime pilotable sur les rappeurs que tu trouves cool. C'est l'automne. Make it rain on a booty booty. Bang cross. Tap comme quand madame veut se faire plaisir. Elle est douée.
T'es mal comme vous les katas de Shinoki.
Donc t'as doué.
Loulou tout tout tout. Loulou tout tout tout. Pour la séduire.
Fais un souhait.
Lundi, mardi, mardi, jeudi, vendredi.
J'pourrais fuck avec cette fille.
J'pourrais fuck avec toi du lundi au lundi. C'est normal, t'es mal à taille du cou.
J'pourrais te faire l'amour du lundi au lundi.
Comme un 8 à 7, pas de problème,
j'ai besoin d'une
rame.
J'ai besoin d'une rame qui m'appelle. Des boulots comme Notre-Dame. Ça sent Amsterdam, le plaquage de Stralieux.
您现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